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5月30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现在当下的信仰，让我们继续聆听下半段的部分。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约翰一书3:2。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约翰一书3:2。哦，我亲爱的听众啊，千万不要相信当今的谎言，说一个人没有办法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因为如果你这样说，我们可以用1000个见证来驳斥你。我们看见过那些贫穷、卑微和没有学问的人，他们对于自己在基督里的地位却是充满信心。确实，我们也曾见过他们有所疑惑，曾经听过他们痛苦的哀叹，看不见基督与他们的心同在。是的，我们知道神最伟大的子民也曾经颤抖着说，有件事我渴望知道，它时常造成我困扰，我是否真爱我的主，我属于他或是没有。但神的子民仍然可以确信，因着内住圣灵的见证，他们可以知道自己是由神而生。有位使徒不是说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希望有更多的基督徒能够活在完全确据的享受当中。当信心的奶水沉淀下来，而全然确信的浓厚汁油浮在表面上，能被刮取起来，成为神的儿女灵里的骨髓与肥甘，那是何等宝贵啊！信仰是一种当下的确据，一个人在今生可以毫无疑问地知道他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蒙悦纳。然而我倾向于认为，世俗的人最反对现在的宗教信仰之处，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他所带来的责任和义务。如果宗教不需要承担义务，大多数人将会非常的虔诚。许多自由自在的人，如果不会因着宗教而被限制饮酒的话，也会是非常敬畏神的人。如果福音书没有禁止一切不洁和淫乱的事，许多放荡不羁的人也不会反对去圣殿祈祷，并且将自己的名归给雅各的神。如果不需要脱去旧人，许多的商人是愿意披戴主耶稣基督的。如果他既能够保持自己的罪，又能够拥有基督的话，哦，他将会多么的乐意啊。确实，有很多人非常喜欢如此，甚至也已经尝试过了。我们知道有些人就像罗马皇帝一样，相信耶稣基督是神， 但却认为所有其他的外邦神明也同样值得敬拜。所以这些人认为宗教是个好东西，但觉得罪也是好东西，因此他们就设法让两者兼得，而他们的整个生命活得就像雅努斯神一样，过着双面人生。他们是犹太教堂里最亮眼的基督徒，但如果你在市场上看到他们，就会发现他们是最明显的伪君子。人们不愿意专注于宗教信仰，因为它会限制人们的放纵，并且要求人们需要尽他们的责任。我认为这也证明了信仰是当下的事，因为信仰的责任无法在另外一个世界旅行，他们必须要在这里实践。那么信仰的责任是什么呢？首先是行动上的责任，就是在世人当中行事为人应该谨慎端庄，并且在这个邪恶的世代中活出正直的样式。尽管有些人轻看道德，甚至反对道德，但是在没有道德的地方就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请别跟我谈你的正统信仰，也别跟我谈你私底下的祷告和敬虔。如果你的生活败坏，那么你这整个人就是败坏的。好树只能够结出好果子，而坏树只能结出坏果子，这是毋庸置疑的。你的生活怎样，你这个人就是怎样，因为人心充满什么，他就会说出什么，也会活出什么。有人会强烈地反对这种观点，并且说，即使是最优秀的圣徒也会犯错啊。但这完全是徒劳的。我知道他们的确是会犯错，我知道即使是最优秀的人也会犯罪，但是他们不会乐意的犯罪。如果他们公开的犯罪，那也会是个例外。在神圣恩典的力量之下，他们的生命是神圣、纯洁和正直的。我相信魔鬼会喜欢反律法主义，他会对天主教的神父说，你就继续讲道吧，我不在乎你讲什么，反正你会进入我的国度。你告诉人们说他们可以活在罪中，只要花一个先令就可以得到赦免，哈，这个教义真是妙啊。魔鬼会拍一拍神父的背，并且尽可能地给他各样的协助。接着有一位反律法主义的牧师走上了讲台，魔鬼说，啊，虽然他会抨击罗马教皇，但是他们两个我都喜欢，这一个和那一个都很重要。然后你看他怎样讲道，他开始传讲因信称义的道理，但是讲得稍微过了头，因为他开始斥责善行。他称那些认为自己有责任过圣洁生活的人为律法主义者，并且带着一点虚假的微笑暗示说，只要一个人相信真理并且常去教会，他的行为优秀与否其实并不重要。魔鬼说，啊，请继续讲，我爱两件事，反律法主义和罗马天主教，因为两者都是欺哄伪善灵魂最出色的骗子。我再说一次，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不能靠自己的行为称义，但是我们会因着自己的行为被审判和定罪。圣经如此说，我们也必须接受。因此信仰必定是一件当下的事。我们不需要谈论在来世里要如何行事端正，因为在那里 一切纯洁，一切透明，在那里充满了爱和喜乐。在天堂里，商人与顾客之间，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父亲与孩子之间，以及丈夫与妻子之间，将不再有需要履行的义务，因为这一切地上的关系都将过去。所有宗教信仰必然是为了今生而设的，因为他的责任若不在今生履行，就会永远无法实践。但除了这些之外，基督徒还担负着其他的责任。虽然为人诚实和清醒是每个人的责任，但是基督徒还有另外一个法则。基督徒的责任还需要爱他的敌人，与所有人和平相处，并且宽恕他人，就像他希望被人宽恕一样。基督徒的责任是不要抵抗邪恶，当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基督徒有责任对向他求助的人慷慨给予，对想向他借钱的人不转身拒绝。他当作一个心胸宽阔的人，筹划慷慨的善事。基督徒有责任在主人的儿女生病时前去探视，好让主人在最后可以对他说：我病了，我赤身露体，我被囚禁时，你来看顾我，并供应我所需。所以，如果信仰不是在这世上的事，那我要问你，究竟怎样的状况才需要去履行这些责任呢？天上并没有穷人需要我们去安慰与看顾，天上也没有仇敌需要我们仁慈的饶恕，更没有伤害和冤屈需要我们用耐心去忍受。因此，信仰最初必定是为了这个世界而设的，它也必定意味着现在我们就应该要做神的儿女。我们再重复说一次，信仰绝大部分的责任都无法在天堂里实践，因此信仰必然是一件当下的事。在接近结论的这时候，我相信有更多人现在不喜欢信仰，但到最后却想要它，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信仰并不是一件快乐的事，他们认为信仰会使人悲哀和痛苦，他们见过一些愁眉苦脸的人，他们见过一些在暴风雨中出生的人，这些人几乎一生都活在内心的飓风当中，从来未曾见过一丝阳光，也从来未曾见过一道美丽的彩虹跨过他们的额头。许多年轻人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他们认为信仰肯定会使人变得忧郁并且沮丧地度过这一生。的确，他们有的时候会进到礼拜堂，听见圣徒唱着诗歌，觉得那是多么甜美的诗歌啊！但是又让他们感觉到那是一种可怜的甜美。主啊，这地是何等悲凉凄苦！于是他们就出去，并且说：没错，他是，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参与其中。他们把信仰看成是难以下咽的药，如果非喝不可，也要拖到最后一刻。他们会一边说：主啊，怜悯我吧，一边将药吞下。但是还没有尝到口中的苦涩之前，他们就期待在天堂里享受它的甘甜。这是多么错误的想法呀！信仰确实也有今生的快乐。今天我当着众人的面，在全能神的面前郑重地宣告，如果我确信自己会像狗一样死去，而且当我被埋葬时我的生命就结束，如果我可以选择一个人能过得最幸福的生活，那么我会说，请让我成为一名基督徒。因为 如果真如某些人所说的，它只是一场骗局，那么它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宏伟的骗局之一。假如有任何人能够证明基督教只是一场骗局，他接下来应该做的就是上吊自杀了吧，因为没有什么是值得活的。他倒不如坐下来掩面痛哭，因为他已经使一个美好的架构变为废墟，使那令人盼望的梦境化为乌有。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信仰确实带来现今的享受。你们那些知道的人发言吧，因为你们能够述说，虽然你们无法讲得完全。哦，你们会为了这世上一切所谓的好处与快乐而放弃你们的宗教信仰吗？说吧，如果你们的不朽生命可被终止，你们会愿意放弃它吗？哪怕是能够换得这世上万国的荣华富贵呢？哦，你们这些贫穷之子啊，难道这个信仰不是你在黑暗中的明灯吗？难道他没有光照你的路，带领你走过患难的幽谷吗？哦，你们这些双手粗糙的劳苦人，这个信仰岂不是你们的安息与慰藉吗？难道神的话语不是你们在行走天路的旅程上带给你们力量与安慰的诗歌吗？哦，你们这些悲痛的女儿们啊，你们大部分的时间都躺在床上，床榻对你们来说就是痛苦的刑架，难道信仰没有带给你们甜蜜的安宁吗？当你们的骨头受到痛苦的折磨，难道你们在床上就不能够赞美他吗？你们这些脸色苍白的肺痨患者，今天就躺在你们的床上说话吧。你们这些饱受无数疾病折磨，即将抵达最终归宿的人，今天就在你们痛苦的病床上发声吧。难道在病房里，在痛苦煎熬的病床上，信仰就不值得拥有了吗？他们由衷地说，啊，我们可以在床上赞美他，我们可以在火中高唱歌颂他。还有你们这些经商的人，请说说你们自己吧。你们一生当中经历过许多的艰辛挣扎，有的时候你们被逼到了绝境，成功与失败仿佛都悬在线上。你们的信仰难道没有在困境中带给你们喜乐吗？它难道没有使你们的心灵得到平静吗？当你们为了世俗之事物感到了烦恼和困扰的时候，难道你们没有发现，能够进入你们的密室，关上门，秘密地将你们所有的忧虑都告诉天父，这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吗？而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啊，如果你们爱主的话，能不能也做出同样的见证呢？如果没有救主，那么你所有的财富对你而言还有什么意义呢？难道你们不承认是这个信仰让你们的黄金更加的耀眼，使你们的白银闪耀得更加明亮吗？因为这样的想法会使你所拥有的一切都变得甜蜜，因为你拥有了这一切还有基督。可曾有哪一个神的儿女能够否认这一点呢？我们听说过许多不信者在临终时为自己的不信神而悲伤懊悔，但是你听过基督徒会做同样的事吗？你听过有人在临终之前回顾自己圣洁的一生而感到悲伤的吗？我们曾经见过放荡的人因他的罪孽而消耗身体，渐渐枯萎，形同活尸。我们曾经听过他哀叹自己走上歧途的那一天。我们看过可怜堕落的罪恶女孩身体因着疾病而腐烂， 并且听他尖叫，听他痛苦地咒骂自己，走上了所谓的欢乐之路，而实际上那却是通往地狱的道路。我们也见过紧紧抓着金带的守财奴，在他快要死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在咒骂自己，说他临终的时候虽然有金子放在他的心上，却没有办法平缓他的痛苦，更无法带给他喜乐。但是我们从来就未曾见到过有哪一位基督徒会对自己的信仰感到后悔。我们曾经见过一些基督徒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让人不禁怀疑他们怎么还能够活着，或者极度贫困，让人不禁为他们的悲惨感到惊叹。我们也见过他们心中充满疑惑，令人为他们的信心软弱而怜悯。然而即使在那样的光景当中，我们也从未听他们说过一句，我后悔把我自己交给了基督。不，当心脏与肉体逐渐衰竭，生命垂危的时刻，我们曾见过有人紧紧地将这个珍宝抱在胸口，贴近他们的心，仍然觉得这是他们的生命，是他们的喜乐，是他们的一切。哦，如果你愿意快乐，如果你愿意得救，如果你愿意用阳光点缀你的道路，拔除荨麻，除去荆棘的尖刺，那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不要先寻求快乐，要先寻求基督，这样快乐自然会随之而来。你们要先寻求主，他必在今生供应你一切有益处之物，并且在将来的生命当中用一切荣耀的事物来为他加冕。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在结束今天的讲道之前呢，我担心你们当中有许多人会说，哟，我对信仰毫不在乎，他对我没什么帮助。不，我的朋友们，很可能等到你想要在意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也许你会继续推迟这些想法，直到有一天，当这些想法向你袭来，使你没有办法再拖延，那时候你才会认真地开始寻求基督。但是到了那个时候，主会对你说，摩押人朝见的时候在高处疲乏，又到他圣所祈祷也不蒙应允，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现在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因为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确实不能。让我们警醒，唯恐福音已经传到了我们耳里，而我们却忽略它，并把它拖延到最后的时刻，并且最后发现自己失去了盼望，到那时候就没有时间去寻求救主了。我知道今天的讲道对哪些人有益处，就是那些寻求基督的人。过去曾一直在爱丁堡街头讲道的老弗洛克哈特，他是一个受人鄙视但是却非常敬虔的人。他曾经说过，当我开始讲道时，我先讲律法，然后再讲福音，因为这就像缝衣服的女人，他不能够单靠丝线来缝衣服，他得先用锋利的针刺穿布料，再把线拉过去。主对我们也是如此，他先用律法那尖锐的针刺进我们的心，让我们知罪并感受到刺痛，然后再把安慰的丝线拉过去，使我们的心得着平安。哦，我但愿今天你们当中有人的心被刺痛。请记住，这本圣经当中藏有雷霆，现在他们还在沉睡，但是终将逐渐苏醒。 在这本圣经中，有些咒诅太过可怕，令人心里难以完全领会其深意。这些咒诅如今还在沉睡，未来也将要苏醒。当他们从合着的书卷中跳出来，当漆印被揭开的时候，在那最后愤怒的大日子里，你们将逃到哪里躲藏呢？如果你的心今日被刺痛了，那我现在就向你们传讲福音。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今天就仰望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今天就相信并且得生命。最后，让我们来回答一个严肃的问题：我必须做什么才能得救呢？悖逆的罪人是如何与神和好的呢？根据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为我们这些反抗他的人带来了平安与和解的条件。他说：放下武器，放下你们的罪，脱去你们的自以为意。他解除了我们的武装，羞辱我们，并且剥下我们一切美丽的装扮，然后说：现在我要赦免你们。如果在这里有人已经丢下了他反叛的武器，他那些美丽的事物也染上了耻辱，那么就让他相信神现在就要饶恕他。神要赦免那些无法原谅自己的人，我们救恩的大元帅必定会赦免那些他所降卑的人，他必叫你顺服于他的旨意。尽管将你们赶出家园并且惩罚你们似乎是蛮横的做法，但你们很快就会发现，他最高的旨意是恩慈的，而且他乐于怜悯。当信主耶稣，你就必得救，因为经上这么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以上就是司布真牧师《现在当下的信仰》这篇讲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